马可福音第三章七到三十五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湖边，有一大群人从加利利来跟随他，还有很多人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东，甚至泰尔和西顿一带来找他。耶稣见人多，就吩咐门徒为他预备一条小船，以免人群拥挤他，因为他医好了很多人，凡有疾病的人都来挤过来摸他。每当乌鬼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喊，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却严厉地吩咐他们不要泄露他的身份。耶稣上了山，把和自己心意的人召聚在跟前，从中选出十二个人，立他们为使徒，让他们跟随自己，并且 差遣他们出去传道，赐他们赶鬼的权柄。这十二位使徒是西门，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耶稣给他们取名叫半离奇，就是雷霆之子的意思，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斐的儿子雅各、达泰、基地达人西蒙，及后来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刚进家门，人群又聚集起来，以致他和门徒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他的亲属听见这个消息，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人们说他疯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律法教师说他被鳖息不附体，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者能驱逐撒旦人。一个国内部自相纷争必然崩溃，一个家内部自相纷争必然破裂。同样，撒旦如果与自己为敌，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必然灭亡。没有人进入壮汉家里抢夺他的财物，除非先把那壮汉捆绑起来，才有可能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人永远得不到赦免，他们要永远担罪。耶稣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污蔑他被污鬼附身。这时候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了，他们站在外面，托人叫耶稣，有许多人围坐在耶稣身边。他们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兄弟在外面找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望着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在这里。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每到这个圣餐的时候，这个时间比较赶比较紧哈，因为我们就是在正道之后才来一起守这个圣餐。但我希望说，这个时间虽然匆促，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接下来来听上帝的话。那倘若你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那今天呢，一起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三章七到三十五节。那看完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就会暂时停下来哈。我们呢，下个主日开始呢，就会进入到旧约书的一个学习，就是看士师记，旧约书里面的士师记，就是约书亚之后的士师记那本书。那什么时候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学习呢？当然是在复活节之后吧，哈。我们在四月份再次的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继续的来看这个有关这个福音。那今天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这个段落哈，我们会遇到不同组别的人，对不对？你在阅读的时候好像遇到一些不同的人，像比如说在七到十二节我们就遇到来找耶稣的一些群众，然后来到十三到十九节的时候呢，和耶稣一块的这些使徒，然后之后来到二十到二十一节呢，我们就遇到耶稣的这个血肉亲戚啊。那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就是玛利亚生下这个耶稣，对不对哈？玛利亚是童贞女玛利亚生下这个耶稣，但是呢其实玛利亚也有生其他的小孩子哦，也就是说除了耶稣以外呢，她其实还有兄弟的哈，姐妹的姐妹有吗？可能兄弟的哈，她提到比较多兄弟。那就是说除了产下这个耶稣之外呢，玛利亚她还和她的丈夫约瑟有其他的孩子啊。但是耶稣和其他的那个兄弟的不同呢，就是耶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之后降生的啊。耶稣其他的这些弟兄呢，则是夫妻相交之后的结晶，对不对？也就是说哈，玛利亚不是一直都是童贞女哦。OK， 这个要记得哈，不是一直都是童贞女啊。 那有关耶稣的这些血肉亲戚呢，我们会在最后一段经文呢，就是来到31到35节里头的时候，再次看到哈，谁才是真正的属耶稣的亲属哈。而穿插在当中的呢，就是在22节到30节里面的另外一组人啊，就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所以你在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刚才这段经文被阅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同组别的人哈。那贯穿这些不同段落的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哈，主题可以以一个问题来提出来，就是谁才是真正的属耶稣啊？所以我们逐一来看好不好？看看一下，先来看看一下来找耶稣的这些群众啊。那记得我们想尝试今年哈，使用这个福音书跟这些慕道友来读经一对一哈。所以倘若来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慕道友再次的复习之前看过的一些经文段落。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哪个地方哈，他出现在哪个地方，群众都会蜂拥而至，对不对？到他那里去，这不是第一次了哈。所以我让大家看看一下哈，比如说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全城的人都挤在门前了，又或者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有许多人蜂拥而来，连门外也挤满了人。或者在二章的第13节哈，有一大群人围拢着来到耶稣那里哈。那今天这段经文呢，作者马可告诉我们，群众也蜂拥来到耶稣那里去了，就是在7到8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哈。群众太多了哈，就连耶稣站的地方也没有，当然肯定不能够做教导了，对不对？那这时候呢，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预备船了，在第9节哈。他就吩咐他的门徒为他预备一条小船，以免人就是群拥挤他。那想问一下哈，到底这个群众为何蜂拥到耶稣那里去呢？我们从之前的那些例子都看到哈，是因为就是要得医治哈，要得医治。就像今天的这段经文第10节这样子说哈，因为耶稣他医好了很多人，凡有疾病的人都想挤过来摸耶稣哈，所以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哈。无论是被病魔缠身，还是被魔鬼撒旦附身，他们都想来得医治，这是群众蜂拥到耶稣那里去的这个目的哈。那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哈，主题的问题，对不对？这个群众是否真正的认识耶稣他是谁呢？群众他们真的是属耶稣基督吗？在这个时候好像不是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遇见那些邪灵跟魔鬼撒旦哈。那我说再一次，因为在这之前呢，耶稣也曾经遇到这些所谓的邪灵哈、魔鬼撒旦，而且每一次呢，这些所谓的邪灵哈，他们因知道耶稣的身份而战惊哈，而站立。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再回帮助这个慕道友来了解一下哈。之前我们看过了哈，在一章里面看到什么呢？第一章里面呢，这个附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个、巫鬼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拿撒勒的耶稣啊，我们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来毁灭我们的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哈。”另外一次在第一章的第34节哈，耶稣医好了许多这些病人，又赶出了很多鬼哈，但不准这些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呈现同样的一个一幕哈，来到第11节跟12节哈，你看到说这个巫鬼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面上哈，大喊什么呢？你是上帝的儿子。巫鬼都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他就是那位基督，上帝所恩高的那位爱子哈。因此呢，他们站立，巫鬼站立，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耶稣既然是上帝国度里面的这位君王，他大有权柄，他将来也会带来审判哈。但每一次呢，耶稣都不让这些巫鬼泄露他的身份。我们在每次读到这几节的时候，就感到纳闷，对不对哈？这样子，只要巫鬼能够给这个耶稣做见证，那不是传得更快吗？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来问哈。但原因很明显哈，为什么耶稣止住这些所谓的巫鬼不让他去来宣告他的身份？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我想问一下，说这个圣洁跟污秽有什么相似之处吗？肯定没有，对不对？又或者光明跟黑暗， 有什么瓜葛吗？肯定也没有，对不对？因此呢，耶稣不准这些属黑暗污秽的这些邪灵借着他们的口来泄露他的身份啊，这很明显的，耶稣不让他们这样子做。但在这里呢，我要让大家看到一下哈，污鬼知道的这些知识哈，对耶稣认识这方面的认识哈，反倒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群众，他们倒不认识耶稣他的身份，对不对？他们蜂拥来到耶稣那里，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啊，不是因为他们是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上帝的爱子而来跟随他，不不不，他们来不外是想得医治。这些群众呢，肯定不是真正来属耶稣的哈。那在这里呢，也许我们在带领的这些慕道友都对这个所谓的医治赶鬼都感到兴趣哈，尤其在马可福音书里面一而再再三的出现这些哈，一直遇到这个所谓的耶稣带来的医治神迹。那他们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问哈，那我们可以来求上帝吗？我们可以求上帝带来自己身体的医治吗？无论是身体哪方面的软弱哈，就像耶稣医治了许多身体不适的人那样哈，可以这样子来祈求上帝吗？那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肯定可以哈，祷告可以做，好不好？祷告肯定可以做哈，没问题。我们可以就是根据我们自己身体的软弱哈，求上帝来得医治。我在想说，这不就是我们每次在成长小组里面为彼此代祷的一些事情吗？其中也包括了，对不对哈？身体的不适啊等等。但是也要记得一件事情啊，上帝不一定啊，你可以祷告，但是上帝不一定会应允这些要求哦。他绝对有权柄跟能力哈，带来我们马上身体的痊愈哈，但他不一定会带来，因为上帝没有如此的应许我们。那也就是说哈，我想让大家就是清楚了解一点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看到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哈，那医治赶鬼的这些事情哈，就相信说确实今天哈，上帝也必须这样子来做，也会在我身上行这些神迹哈。倘若我们是这样子来了解马可福音书的话，或者遇到这个耶稣行的神迹的话，那我们也许不明白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了。耶稣行这些神迹，这些医治的神迹哈，无论是赶鬼或者是身体不适，目的是要彰显一件事情，他要彰显他的身份。耶稣他要彰显他是上帝国度里面的那位君王，那位基督，所以他行了这些医治哈。因此呢，我们若正确的明白这个神迹的目的的话，我们一方面会祷告，因为上帝或许会愿意这样子来医治我们哈，但是我们不会说盼望就祈求这些医治哈肯定要发生哈，今天也能够在自己软弱的身体里面发生不一定了哈，不一定。正确的回应呢，就是来坚信的信靠耶稣，相信他就是基督，来信靠他，来听跟遵从他，这样子才是真正明白医治的这些神迹哈，这才是真正的来属耶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组人好不好，他们就是使徒哈，从13节一直到15节。那耶稣有权柄来召集人到他面前哈，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哈，可以帮助慕道友再了解一下哈，我们之前看过的东西，就是在一章的比如说18节哈，他们立刻抛下这个渔网跟从了耶稣。那当然你要看那个上下文哈，知道说正在湖上就是撒网捕鱼的这个西门跟安德烈，耶稣一呼召哈，一召集他们就立马抛下这个渔网跟从了耶稣。那同样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也带着权柄来呼召那位12个人哈。这12个人的这个身份呢比较特殊，不是本质上的特殊哈，不是本质上的特殊，而是他们接下来会做的事情让他们就是有点不一样哈。比如说在14节里面呢，马可告诉我们说这12个人呢就是耶稣的使徒啊，他们会来跟随耶稣。那所谓的跟随耶稣呢，就是从耶稣受洗开始啊，传讲这个福音，一直到他被高举十字架，钉死，3天后复活，向他们显现之后升天回到父那里，这就是所谓的跟随哈。耶稣离开他们之后呢，这些使徒会去见证这位耶稣，并且传承他的福音，所以这就是他们特殊的一个身份了哈， 所以叫使徒。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使徒也有上帝耶稣赐的这个权柄，对不对？像十五节和耶稣一样啊，他们也有赶鬼的这个权柄。那也许这个慕道友啊，可能会对这个使徒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疑问啊。例如今天他们可能会问说，哎，今天这个教会里面还会有所谓的使徒吗？他可能去参加的这些聚会里面有这些所谓的代理人自称是使徒啊。那教会里面自称使徒的人，我们该不该相信呢？该不该相信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作者这个马可哈在这里给使徒的定义，告诉这些慕道友哈，今天不会有使徒了。我们已经活在这个使徒之后的这个末日里了哈，所以没有使徒。使徒是那些就是曾经跟随耶稣的人，从耶稣的洗礼开始，一直到他离开回到父那里去哈。那些人才有资格做耶稣的使徒，所以今天没有使徒了哈。那你可能会问说，很奇怪哦，因为早期教会有使徒，为什么今天上帝不赐给我们使徒呢？今天的教会里面不再需要有使徒了吗？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哈，因为使徒所传承的福音，他们曾经见证的有关耶稣的事迹，都已经记载在这本书上了，你手上的圣经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马可福音书。因此呢，今天若教会里面出现自称是使徒的人啊，那我们真的要提防了，好不好？要小心啊，要提高警戒，我们要谨慎的听啊，而且辨别所听的、所领受的是否是符合这本圣经里面的真理啊，以圣经为依据，以圣经为准则。倘若所领受的教导不符合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真理的话呢，那不要去听从啊，更不要去遵从啊，不要被带偏，离弃了耶稣基督，离弃了这位耶稣使徒所见证跟传承的这个福音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关这些使徒，所有的使徒都是属耶稣吗？好像不是啊，除了一位以外，对不对？就在十九节里面，马可告诉我们的那位之后会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不属耶稣，他属魔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遇到了耶稣的这些血肉的亲戚了。但他们想做什么呢？你们注意到在二十到二十一节，尤其二十一节，他的亲属听见这个消息，有关耶稣的消息，就出来要拉住他。你们注意到拉住耶稣，因为人们都说他疯了，耶稣疯了。耶稣的这些家人呢，他们正想要阻止耶稣做上帝的工作哈，传承福音，就是让更多人来信主哈。家人对耶稣的态度和一些群众的一样哈，以为耶稣疯了。看来就是自己的血肉亲戚哈，就是血肉亲戚玛利亚啦，还有就是耶稣的兄弟哈，不一定真正的认识耶稣的身份哈，真正来属他。那谁才是真正属耶稣的家人呢？这答案会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哈。那此时呢，就穿插在其中就是另外一组人了，就是以色列民的这些所谓的领袖哈。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些来找耶稣的人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呢？你们注意到说在二十二节哈，他们从哪里来呢？这些人是从耶路撒冷来哈，就说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啊，犹太人聚集的啊，安息日聚集的这个地方啊，这些领袖从耶路撒冷下来，而且他们是律法教师，他们是熟悉上帝律法律例典章，不但自己会竭力的谨守这个上帝的律例典章，他们也会如此教导以色列民，并且督责他们也同样去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啊，这些是律法教师。但此时他们来找耶稣啊，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目的是来指控他，对不对？在二十二节哈，指控他什么呢？指控耶稣是被这个别西卜附身附体哈，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哈，因为有这个魔鬼在他身上哈，所以耶稣才能够行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跟赶鬼的这些神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耶稣如此的回答哈，指出他们指控里头的这个漏洞啊。而且其中不正确的这个逻辑哈，就在二十三到二十六节里面哈。 那想想啊，想想，倘若耶稣真的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哈、啊，那不就是撒旦在毁灭自己吗？哎，靠鬼王来赶鬼，那不就是毁灭自己吗？就好像一个人哈、啊，他拿起石头往自己的脚来砸一样哈、啊。除非这个撒旦所管理的国度里面哈、啊，真的是出现了内讧，否则这个律法教师这样子的解释，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是不符合逻辑的哈、啊。就像耶稣在24-26节里面解释那样哈、啊，他说什么呢？一个国内部自相纷争哈、啊，或者一个家内部自相纷争，那肯定站立不住了哈、啊。必然会被灭亡，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不合理哈、啊，不合理，不符合逻辑。但耶稣确实是将这些鬼赶出去了，不是吗？那耶稣若不是靠着别西卜哈、啊、这个魔鬼这个、鬼王来赶鬼的话，那制服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大能力来自哪里呢？那耶稣在27节就这样子解释哈、啊，他说没有人能够进入那个壮汉家里头来抢夺他的财物，除非先把那个壮汉给捆绑起来，那才有这个才有可能来抢劫他的家哈。所以耶稣在这里27节里面就解释，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哈。若耶稣不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唯一能够解释耶稣所做的哈，就是一位比魔鬼撒旦他的能力更大的人来了，就像耶稣在27节里面的比喻一样哈。当然那个比这个壮汉哈，指的就是那个魔鬼撒旦，比这个魔鬼撒旦更壮的当然就是耶稣了，因为耶稣的能力超越这个撒旦，因此呢他能够将这个魔鬼撒旦捆住的人给释放，那些被魔鬼捆绑的人给释放哈。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提醒我们大家哈，信主的好不好，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在这里呢我想让我们大家知道哈，凡跟随耶稣信靠耶稣是君王，我们要相信说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他比魔鬼他的能力哈，比魔鬼的能力更强大哈，更有权柄。我们相信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说确实是有所谓的属灵界的这个东西哈，好不好，我们相信说有魔鬼撒旦他的爪牙他的伎俩等等哈。但是呢因为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需要害怕他们，好不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哈，耶稣的大能力释放了我们，叫我们拥有真正的自由，靠着耶稣赦罪的这个能力，靠着耶稣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不再被罪恶的势力给捆绑，我们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活出圣洁取悦主的这个生命，而且有这个将来的盼望，对不对，永恒身体复活生子跟永恒生命的盼望。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个新约书信里面的一段经文好不好，就是希伯来书的里头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这样子说，因为众儿女都是血肉之躯，所以他就是指耶稣，他也同样取了血肉之躯，他为要就是亲身经历这个死亡，借着摧毁掌管死亡权势的这个魔鬼，释放那些因害怕死而一生做奴隶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个耶稣他借着十字架上的钉子摧毁了击垮了那位 掌握死亡权势的这个魔鬼，释放被他奴役的你我，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哈，但要警醒了哈，不要害怕，但警醒。那耶稣他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大能力来制服这个撒旦，带来我们的释放，这能力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他身上的圣灵了，好不好？也就是这个原因哈，耶稣会继续说哈，在28-30节里面这样子说哈。那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看到这几节的时候，就是28到30节哈，尤其就是在28节哈，他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但唯有亵渎圣灵的人永远得不到赦免。耶稣在29节这样子说哈，而且他要怎么样呢？这个人要永远承担他的罪哈。那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看这两节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太明白哈。 又或者慕道友哈，我们所带领的慕道，他们可能会问说，到底什么是亵渎这个圣灵啊？为何亵渎圣灵的人会担当如此严重的后果？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啊，得不到赦免，而且要永远承担罪啊。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亵渎圣灵啊？怎么做才算是在亵渎圣灵呢？那当然要了解经文的话呢，记得要看上下文啊，不要翻到其他地方，看看马可福音书就可以哈。比如说作者马可哈，他在三十节里面就帮助我们了解哈，这耶稣所指的这个亵渎圣灵到底是什么。所以亵渎圣灵就是不承认、不接受跟不相信哈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他的能力，比如说包括这个赶鬼哈，这个制服这个魔鬼撒旦，这一切的能力都来自圣灵，所以这就是不相信哈，不接受耶稣如此做的能力来自圣灵，这就是亵渎圣灵哈。那记得在这之前我们不是看到吗？在当这个施洗约翰哈给这个耶稣洗礼的时候，当耶稣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作者马可不是这样子解释吗？圣灵仿佛鸽子哈降临在哪里呢？降在耶稣身上哈。耶稣就是上帝用圣灵所恩膏的那位君王，耶稣就是靠着这个内住的圣灵来帮助他行一切的神迹。所以亵渎圣灵就是不承认、不接受、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圣灵充满的这位君王，耶稣是靠着这个内住的圣灵来赶鬼的，这就是亵渎圣灵了。那耶稣为何说就是亵渎圣灵的人永远得不到赦免呢？这因为太严重了一些呢，耶稣这样子说哈。那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想想哈。我们知道说罪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之前都是罪人哈。罪人之所以能够有罪的赦免，靠的是谁呢？当然靠的是耶稣了，对不对哈？我们会这样子说。那耶稣做了什么，叫我们能够有罪的赦免呢？不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的完全献上他的宝血哈，带来罪的赦免，对不对？那同时呢，他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很重要哦，因为只有死没有复活没有用啊。为什么呢？因为记得吗？新约书里面不是一处这样子说吗？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就是虚空的，你们依旧沉沦在最终啊。所以耶稣的死，他的钉死很重要，耶稣的复活也很重要，就是相信耶稣的死跟复活带给我们罪的赦免。但就是耶稣的完全献上他的复活，完全摆上跟他的复活，这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做的。有两处经文我想让大家熟悉一下，看看一下好不好？像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四节这样子说，基督是借着永恒的灵，看到吗？借着圣灵哦，把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上帝啊，带来我们的罪的赦免哈。或者罗马书的第八章提到有关他的复活，他说如果使耶稣基督复活之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哈，看到吗？是什么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不就是那个上帝的灵吗？耶稣一次过的献上，耶稣从死里复活，这都是靠圣灵的大能成就的事情啊。因此呢，亵渎圣灵就是不相信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了，包括了他的献上跟他的复活。那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又如何能够有罪的赦免呢？不能够，对不对？一个不相信耶稣的死，一个不相信耶稣的复活，这个人他仍然在罪恶当中啊。但这一切都是靠着圣灵成就的事情哈。所以因此呢，耶稣才会说亵渎圣灵的人永远得不到赦免，这个意思了。那明显哈，这些指责这个耶稣的这些法利赛人哈，律法教师，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君王，是靠着上帝的圣灵来行一切的神迹哈。要不的话，他们不会指控这个耶稣说你是靠着别西卜这个鬼王来赶鬼的哈。好，那来到最后一段哈，三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哈，耶稣解释了谁才是真正的来属耶稣哈。 那我就直接点到为止哈，就是谁才是属耶稣的人呢？在三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都是我的姐妹，都是我的母亲啊。那我们要问一下哈，如何来做才是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呢？至少我们在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哈，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可以问一下这个慕道友哈，他们认为什么是，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可以和他们再次复习哈之前的这个经文，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哈。因为作者马可他不就是让我们明白哈，耶稣就是那位上帝的君上帝国度里面的君王嘛。OK， 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传讲这个福音吗？福音的内容不就是叫我们悔改来跟随耶稣吗？因此呢，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来信靠这位君王哈，这位耶稣，相信他就是上帝差来的君王，相信他在地上有赦罪的一切权柄，相信他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跟他的复活，都是靠着圣灵他的大能做的哈。这就是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了哈。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主宰了，来听，来遵从耶稣基督的话。这就是作者马可让我们看到的遵从上帝的旨意的意思了，好不好？那来到最后呢，记得要问问这个慕道友哦，他们像今天经文里头所叙述的哪一组人比较多哈？问问他们是否就是愿意来属耶稣，然后在他们里面在他里面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哈，得真正的自由。那倘若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慕道友说哈还不愿意哈，那没问题啊，到底是什么事物或者是什么人阻碍了他们来跟随，来相信耶稣，来属他？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跟慕道友接着这样子问哈。那记得要继续安排下一回的这个约见的时间，一起的来继续打开这个马可福音书。但弟兄姐妹哈，我们在离开之后呢，要记得哈，继续的为这个跟进的我们所跟进的慕道友哈来祷告，求主来怜悯，来显他的恩典哈，继续的为这个福音的门打开哈，因为没有上帝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来到耶稣那里得丰盛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好，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来工作，叫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尊你的名为圣，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我们的言行举止里头来取悦你。求主也继续的赐给我们勇气，愿意和慕道友来打开你的话语读经一对一，求主赐下丰盛的这个智慧，还有我们谦卑的心，将这些慕道友带到你面前。愿上帝也继续为福音门打开，除去刚硬，赐柔软的心，让这些慕道友也能够来信靠跟随尊崇耶稣，你所差来的那位君王。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